大家好，今日系5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集会进入倒数十日，川普阵营突然抛出一枚震撼弹，直接切断咗中共权贵渗透美国顶层嘅一条暗线。5月4号，川普家族在迈阿密联邦法院正式起诉中国加密货币大亨波场创办人孙宇晨。这个人没多久前才豪宅1亿7500万美元打入川普核心圈，甚至花了1500万美元只是为了陪川普吃一餐晚饭，对外就自称是中美沟通的桥梁，但是转眼之间他被川普亲手送上了法庭。这个不是一场单纯的商业纠纷，将诉状同孙宇晨的背景拼凑埋一起，你会发现这背后水好深。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诉状有几反常。根据迈阿密法院的诉状，川普家族对孙宇晨提出了极具破坏性的指控。第一，指控孙宇晨企图透过律师勒索数亿美元的封口费。第二，孙宇晨曾经扬言要将川普家族加密项目 WLFI 的价格打到好像狗屎咁。第三，他动用网红和机器人网络向400万粉丝散布对 WLFI 的谣言。最关键的是第四点，川普阵营指控他一边做着 WLFI 的董事长拿着巨款，一边他在公开市场恶意做空砸盘。问题是哪个正常商人会砸落1亿7500万美元真金白银，然后转头去勒索美国总统家族，甚至要做空自己投资的项目呢？孙宇晨的这种商业操作刀刀戳向自己，除非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另有任务。再来看看孙宇晨不合逻辑的法即史。2019年孙宇晨被中共当局禁止出境，同一年6月他花了456万美元飙落巴菲特午宴，却在当日离奇失约，连中国官方背景深厚的财新网当时都发文质疑，一个在边控名单上的人到底是怎样翻墙离开中国的。财新网最后亦都只能够话手段至今系谜，但系真正离谱嘅仲喺后面。三年之后，即系2021年7月，曾经嘅经济犯罪嫌疑人孙宇晨突然之间洗白空降，成为中共中央党校区块链课题组嘅副组长。中央党校是中共核心权力机构，而同孙宇晨同一个课题组的成员还包括央行、中央网信办、北大和清华，都是中共金融与国安系统的最高配置。那那个中间这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交易，令孙宇晨摇身一变进入了中央党校，还挂上了这个小头目。同一年12月，孙宇晨成为了格林纳达常驻世贸的大使，花钱买落加勒比海小国的外交身份。这种操作模式和很多中共统战玩家的路径是一致的。咁近年嚟，加密货币因为难以追踪，被公认为是中共权贵家族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洗钱、搞渗透的最大通道。带住中央党校的背书，孙宇晨在2024年底重返美国，狂砸 1.75 亿美元，敲开川普家族的大门。这个令人不得不质疑他究竟是一个独立商人，定是已经沦为某个共产权贵团体的白手套，肩负着用金钱渗透美国政坛的任务。如果这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钱统战，川普家族昨日的反击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将时间逐年起来看。4月22号孙宇晨先告 WLFI 项目。5月4号川普家族在迈阿密强硬反诉，而5月14号就是习近平准备来见川普的日子了。川普家族在川集会前10日出手释放的政治信号极度清晰， 1.75 亿美元买不通川普的核心圈，中国资本企图敲开川普大门的这条暗道，这次被堵死了。等于是在川集会的前夕先斩断了中方的一只探路黑手，在川集会正式登场之前，每一分钟都可能会爆发变局。那个请观众朋友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以防走失，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向你报告最新内容。张又侠被捕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没想到他越是集权看起来权力越大，但是权威反而是变得越来越消散。目前有红二代太子党背景的网站红歌会开始将习派习近平称为叛徒集团。红歌会主要由毛左派、小粉红和老粉红组成，背后听讲还有红二代太子党在撑腰。4月29号红歌会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1969年人民日报的内容， 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批评当前局势。60年代中苏交恶的时候，中共官方曾经大量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而现在有人又将当年的语言重新拿出来用。文章中，习近平被暗指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无能，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被批评令国家倒退了18年。而从左派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叛变卖国，亦都是在暗示习近平和习派同样是叛徒集团。近期网上仲流传着一段影片，画面中一群士兵在军营前集合演讲，要求发薪水。这些军人穿着迷彩服，赤手空拳，看起来非常愤怒的样子，而其中的一名士兵还跳上台，情绪激动地喊话，同时周围亦都站满了士兵。现场的情况看上去非常紧张，不过他们手上都没有武器。有分析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共军队内部的紧张态势，亦都反映出中共党内的紧张局面，亦即是说兵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咁与此同时，民间反习的声浪亦都仲不断出现。在51假期期间，抖音平台上出现了很多疑似反共和反习的资讯。从啲网民上传到海外 X 平台上的抖音截图可以看到 ,3 号有人在抖音上直接悉数出了一张图片，画面是一名长发女子，但是外形看起上来非常似中共党魁习近平。而亦有网民跟帖话，问下习酒好饮吗？我看外表不错，就不知好不好饮。亦都有人话评论区马上归零。另外有人发了一张书法作品，上面写着人尽一评，还有人发出一张黑猪头的图片，评论区里面亦都在对此议论纷纷。咁还有影片显示，3号在江苏苏州姑苏区观前街，有一名年轻人扮成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在街头大喊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另外4号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公司发生爆炸，截至5号下午已经有26个人因此丧命，有61个人受伤，但亦都有网民表示真正遇难的人数事实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浏阳当地一名消防员爆料话，当局觉得这件事已经很难再掩盖，现场他只是粗略地数了一下就已经抬了26名被烧焦的遇难者，但实际上还有没有被查到失踪的，即是在爆炸中被炸成渣的人，起码还有100人左右，因为当时有130几个人在这里上班，等于130几个人全部都没有。另外爆料者还说，后来队长告诉他们附近的小镇都被夷为平地，方圆直径2公里内几乎看不到有生命迹象。同时由于当地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幼童，据闻大约有300几人遇难。按照这名爆料者的粗略估计，这次事故可能一共有大约450人没有，而受伤人数估计亦都有300几人。爆料中还提到，作案者是一名老上访户，据闻他因为征地问题上访了20年，期间曾被毒打，被关入小黑屋，家人亦长期遭到恐吓，老婆因为挨不住压力已经去世，个仔亦都变得精神失常，所以这名老人觉得人生已经没盼头。同时他亦提到，现在习近平已经在这关注这件事，省领导都来了，安监局长还有中央公安部亦来了一个副部长。另外在川普总统预计要在这个月访问北京之前，习近平身边的蔡奇亦引发了外界关注。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指出，身兼多个重要职位的蔡奇或者先至是中共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而不是总理李强。而且如果习近平突然倒下，蔡奇最有机会会顶上去。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表示，蔡奇被外媒这样吹捧过于招摇，在中共政治入面这个是很犯忌的。这样一来，无论是习近平、李强定是其他想争夺最高权力的人都会盯紧蔡奇。目前中南海这种权力架构对习近平和蔡奇来讲都有危险，而这个亦是中共政权本身的危险。李林一还表示，在中共历史上接班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例如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还有邓小平时代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而这个亦是专制国家机器和中共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分析指出，习近平用人最大特点是要用熟人， 但系习近平喺二十大亲自选定嘅人马，就系呢两年几以嚟，却都在纷纷倒台。习近平担心红色政权会保唔住。对于60后、70后呢啲年轻高官，习近平亦肯定唔会真正放心。最近官方已经释放出要严管年轻干部嘅信号，因此接下嚟人哋亦有可能会睇到有更多年轻官员被查。另一方面，最近中共亦都喺全国各地加强对离退休干部嘅思想控制同人身限制，包括掌握佢哋嘅思想动态，并严格限制佢哋因私出国。同时，近期仲有唔少官员被查出私下睇啲中共眼中嘅反动政治书刊，而呢个似乎亦都在成为一股新嘅潮流。上报分析认为，未来如果有人接管呢个政权，佢都必须清除呢个邪恶腐烂嘅共产党，而喺中共体制下，习近平好可能就是最后一代，之后不会再有后来者。而亦都正是因为这种上下都紧绷的状态，先使到任何一单意外都可能演变成触发连锁反应的黑天鹅事件。斩断孙雨晨这条白手套暗线，仅仅是川普给习近平的第一个下马威。在川集会前夕，美国正从能源和地缘外交两方面同时对北京收紧绞索。先来看中东，波斯湾局势到了极度危险边缘，稍不留神就不只是美伊战火重燃，而可能是爆发区域战争。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72小时之后，伊朗空袭阿联酋的库查伊拉。这条输油管是阿联酋唯一能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朗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我不单止能够掌控霍尔木兹，还能够制定中东能源规则，边个都咪使旨意脱离我定义的体系。等于是倒逼美国动手啦。因为川普打击伊朗的收获之一就是重新规划全球能源版图。川普一旦掌握伊朗能源，美国就是全球能源霸主，他怎可能会放任伊朗的野心。阿联酋更加是兴到飞起。以色列广播公司说，阿联酋国防委员会主席阿里阿尔努艾米告知以色列对口官员，阿联酋对伊朗采取军事回应。随后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阿联酋空军已经对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处伊朗设施发动空袭。好笑的是，几个小时之后，伊朗军方竟然公开否认袭击了库查伊拉，川普会不会发兵。在外界倒数时间的同时，美国先将矛头指向了北京。财长贝辛特公开对北京放狠话，北京购买伊朗 90% 能源是恐怖主义最大赞助国伊朗背后的金主。贝辛特半嘲讽地说，建议北京站出来等伊朗打开海峡。贝辛特正同何立峰等人会谈，为川普访华做准备。他这个时候讲的话，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亦都是川普会带到北京的筹码。习近平想用中东乱局来拖住美国，现在却变成了架在自己颈上面的刀。与此同时，赖清德总统成功突围，这个背后是美中的又一次交手。5月4号深夜，超过14000人彻夜难眠，平息紧盯住航班追踪网站上面的一架班机。这个是赖清德从史亚蒂尼返回台湾的专机。最后专机安全飞越印尼、菲律宾上空，顺利抵达台湾。这场堪称突围的外交行动背后有美国的烙印。在中共封锁航线之后，美国国务院罕见公开批评北京，明确表示台湾领导人本来就可以去，这种公开背书为台湾随后的行动提供了外交保护伞。赖清德成功抵达史亚蒂尼之后，美国官方即刻发声称赞台湾是值得信赖有能力的伙伴。更重要的是赖清德的回程。印尼和菲律宾都曾是中共重点渗透的对象。现在在这么敏感的时刻，两个国家竟然敢放行台湾总统，十之八九背后是有美国的操盘。这个是一场在中共的地盘打击中共威信的联合示威。台湾基进党讲出赖清德此行的重点，当前的国际趋势已经将台湾视为对等的准国家伙伴，这个先是让北京最为胆寒的政治信号。北京一早就说明台湾是美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但是赖清德闯关已经传递出美国的立场。那个话说回来，在军购卡关、最大在野党主席郑丽文公开倒向中共的背景之下，幸亏是赖清德这次突围了，才避免川普面对习近平陷入被动。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十八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 下边系母亲节嘅一段简讯。5月10号就系母亲节啦，大家有冇谂好送俾妈妈咩礼物呢？随住年纪大咗，妈妈身体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嘅多余物质咧冇办法顺利咁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嘅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呢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今日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突然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喺听日6号应邀访华，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一次会谈。而呢次会晤，大家知道嚟川集会正好就剩翻一星期嘅时间，所以呢个时机非常敏感。我今日朝早见到有相关嘅大推主就话，要话佢背后冇目的、冇动机，真系好难令人相信。咁见到外界预计，中共方面同伊朗方面可能会讨论包括双边关系、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让中国船只通过，仲有更广泛嘅国际动态等等等等。所以呢个消息一出，即刻引起咗各方嘅热烈讨论。我见到有网友指出，伊朗喺美伊冲突之后，要更加紧密地靠拢中共，而伊朗而家正将中共当成佢嘅后盾，呢个亦都系对美国压力嘅一种回应。另外，亦都有网友推测话，呢趟唔系普通访问，系喺战后重新分配筹码。而寻晚嘅时候，唔知大家有冇睇我哋嘅节目？晚上8点嘅时事大家谈节目入边。我哋就啱啱谈到，而家国际危机组织嘅伊朗项目主任瓦埃茨已经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官员正讨论战后要加强同中共关系嘅呢种可能性，而且要获得中共官员多年嚟向巴基斯坦提供嗰种军事援助，而伊朗需要将佢部分国土抵押俾中共，最终获得好似巴基斯坦咁样嘅状态。所以话下真系非常之快，行动已经系正式启程。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呢次伊朗突然访华，而且系应邀访华嘅目的背后有几层含义？欢迎你留言。我哋见到以色列方面嘅消息人士亦喺今日5号表示，而家随住霍尔木兹海峡呢种紧张局势嘅不断升级，以色列而家正同美国进行紧密切协调，要对可能对伊朗发动嘅新一轮打击做好充分嘅应对准备。而且消息人士仲提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会集中喺能源基础设施同伊朗高级官员嘅斩首行动方面。那个目的就是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从而迫使伊朗在谈判入面做出更多让步。但是消息人士亦都强调，是不是恢复打击行动，现在仍然取决于川普总统。而川普总统对现在这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感到不耐烦。昨日有提到，今日上午的时候，战争部长哈格塞斯亦都再次举行了记者会。咁佢亦提供咗相关川普总统最新嘅自由计划目标，同埋佢持续时间嘅一啲最新细节。佢提到呢，今次行动系同史诗之路行动完全独立开嚟嘅，而且系截然不同嘅另一套行动。所以大家知道啦，这个自由行动佢唔系史诗之路嘅一部分。然后呢，佢提到话这个自由计划本质上系一种防御性质嘅，而且呢范围亦都非常集中，持续嘅时间系有限嘅。大家请紧记呢一点，持续时间有限。佢话美国即将将霍尔木兹海峡嘅这个管辖责任转移俾其他国家。佢话对我哋嚟讲呢，呢项系一项临时性嘅任务。正如我哋之前所讲过嘅，世界对呢条通道嘅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咗我哋。而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致力于稳定局势，嚟确保商业营运可以得以恢复畅通。 但系我哋期望国际社会能够喺适当嘅时机挺身而出，而我哋咧亦都将喺不久之后就将呢项责任交还俾你哋。嘿，系咪喺向欧洲呢啲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嘅国家喊话呢？另外咧，呢个哈格塞斯仲提到话，佢话美军咧无需进入到伊朗嘅水域或者领空，冇必要我哋咧亦都唔想开战，但系咧亦都唔能够允许伊朗封锁国际水道嚟阻碍无辜嘅国家，仲有佢哋嘅货物嘅通行。伊朗先至系真正嘅侵略者。嗰个随后，哈格塞斯仲谴责伊朗嘅目前嘅行为，包括寻日我哋睇到对货船开枪对美国袭击。佢话呢啲都系国际敲诈勒索行为，系唔可以被接受嘅。咁啊，佢亦都讲到咧，存在住一条而家可以供商业航运通行嘅咁样一个安全通道啦。呢个亦都系美国直接送俾世界嘅一份礼物。我哋喺海峡上空已经建立咗一个强大嘅红白蓝三色穹顶。嗰个美国嘅驱逐舰亦都已经部署到位，几百架嘅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仲有侦察机，提供住支持俾和平嘅呢种商船，提供一个全天候24小时嘅巡逻监视。嗰寻日咧，佢提到系两艘美国嘅商船，仲有美军嘅驱逐舰，已经安全咁通过咗海峡。呢个就证明而家呢个霍尔木兹航道系畅通无阻嘅。他说你们都知道伊朗人对此是感到非常难堪的，所以他们就声称他们依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哈格塞斯还再次警告伊朗，美国希望自由计划是一项和平的计划。所以呢，但是如果伊朗方面想要进行干预的话，那美国已经做好了打击的准备。他就向那些伊朗现在剩余的这个残余势力喊话，如果你们攻击美军或者是无辜的商船，你哋将会面临美国压倒性嘅毁灭性嘅火力。另外咧，哈格塞斯亦都确认同伊朗嘅呢个目前嘅停火系冇破裂嘅，呢个冇破局，所以话呢个停火依然存在。佢亦都提到话咧，鉴于话本届政府认定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停火状态仍然维持，个川普总统咧唔需要寻求国会嘅额外嘅批准，就可以继续进行战争行动。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叫做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也都在会上表示说，自从这个停火宣布以来，现在在伊朗已经向商船开火九次，并且扣押了目前两艘货柜的货轮。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美军发动了10多次的袭击。然而呢，就目前来讲，他说所有的伊朗的这些行动都没有达到触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但是呢，因为伊朗发动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目前是有1550艘的船只，22500名的海员被困在波斯湾。这个也是目前给出的一个最具体的数字了，1550艘的船只。而且呢，海恩将军表示说，感觉伊朗是在发动袭击的时候是在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他说我们预计未来几天呢，将会有更多的船只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截至到目前为止，他说今日的情况就比较平静了。昨日被击沉了7艘还不平静。川普总统已经说这个是他最后的家当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日爆发这个自由计划开始实施之后，就爆发了这个实弹冲突，然后就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就击沉了7艘伊朗的快艇。所以美国中央司令部这边的副拍上将也都表示说，这次的行动呢也都显现了美军的先发制人的这种交战的规则。只有你在打我们的前提下，我们先会还击，我们不会主动地去出击打击伊朗。另外呢，我们看到一名知情的美国的国防官员呢，是向霍士新闻表示说，前线的指挥官目前都已经是获得了充分的授权，就是只要美军看到导弹发射车正在移动，或者确认到导弹已经上架了，或者是识别出威胁商船的机会目标存在的话，那现场的指挥官就可以下达打击命令。那另外呢，大家知道昨天阿联又是比较惨的了，又是4号的时候遭到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包括它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总共是包括无人机和导弹在内19枚。而根据伊朗国际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透露，其实这一次的攻击事件完全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擅自行动的。昨晚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了，就是它没有通知政府官员，包括伊朗总统都没有。 所以我哋见到呢件事发生之后，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非常生气咁怒斥革命卫队，完全唔负责任，话在政府唔知情嘅情况下发生咗咁大嘅攻击，而且咧佩泽什基安仲痛批话呢一种加剧同地区国家紧张关系嘅做法系疯狂嘅。并且警告呢一次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嘅后果，所以咧报道仲指出话咧，而家随住呢种冲突加剧，伊朗政府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嘅呢种摩擦系越嚟越在加剧嘅状态。但系更糟糕嘅情况嚟啦，我哋睇到今日上昼阿联酋嘅防空系统系巨爆，正喺度拦截来袭嘅导弹威胁，而呢个系我哋睇到阿联酋国防部证实嘅最新消息。就系阿联酋部分地区都传出爆炸声，佢话呢个系阿联酋嘅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来袭嘅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所导致嘅，而且咧阿联酋嘅防空系统亦都正积极应对导弹同无人机嘅威胁。大家要知啦，呢个距离寻日伊朗上一次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仲未够24小时，伊朗再次对阿联酋动手啦。而我哋睇到今日咧有最新嘅报道显示，阿联酋已经同以色列宣布结成战略同盟关系，而有消息人士对媒体透露话，而家双方正喺度计划要在未来24小时内对伊朗发动袭击。唔止咁，我哋睇到寻日其实喺伊朗对阿联酋嘅袭击之后，包括咩欧盟啊、各国、西方各国、法国、加拿大，仲有好多国家都发出谴责啦。唔止咁，4号晚上嘅时候，我哋睇到叙利亚亦都对伊朗政权针对阿联酋嘅多次袭击发出咗强烈嘅谴责。唔知大家有冇一种感觉，就系而家真系到咗伊朗快要人人挨打嘅地步啦。我睇到有分析认为，而家一个新嘅中东格局正在慢慢形成，大家似乎都喺度抛弃伊朗。而根据伊朗咧叫做迈哈尔通讯社5号嘅报道显示，伊朗今日咧又发生咗啲火灾，仲有爆炸事件，譬如话伊朗南部一个港口嘅多艘船只起火啦。目前火情咧仲喺度继续蔓延当中，而起火原因而家官方仲冇一个具体嘅讲法，仲未清楚。另外咧，仲有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嘅一个购物中心，亦都发生咗大火，现场系有影片咧，火灾呢个非常之大，浓烟冒出。唔止咁，仲有马什哈德市呢个地方，寻日咧系有一群戴住面具嘅伊朗人纵火焚烧咗一处住宅。呢一处住宅嘅房主可唔系一般人，佢系马什哈德市嘅一名法官，而呢名法官之前曾经多次判处多名抗议者死刑，所以我哋睇到而家，伊朗人民又出嚟采取行动啦，冇再坐以待毙。而川普总统咧，寻日亦都喺最新嘅呢个采访当中就提到咗关于武装伊朗人民嘅呢件事，佢提到话咧，佢话伊朗人民必须拥有枪支。而且我认为佢哋正喺度获取一啲枪支，一旦佢哋有咗枪，佢哋嘅战斗力将唔逊于任何人。咁我之前大家知库尔德族人唔系截获咗第一批武器当中嘅大部分咩？本来系要运俾伊朗人民嘅，结果在中间被库尔德族人截胡咗。但系而家咧，据讲呢个武器随后而家慢慢地喺缓慢地运进到伊朗去，所以我哋觉得，下一步睇下伊朗人民会唔会拿到武器，真系有更大嘅行动。
近日，邮轮红迪亚斯号上出现咗汉卡病毒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喺5号嘅时候表示，怀疑呢艘邮轮上已经出现咗人传人嘅情况。目前船上有7宗确诊，5宗疑似病例。而且已经有3个人丧生，同时仲有大约150名游客，而家仲被困喺船上。据法新社报道，世卫流行病与预防部门主任范科霍夫表示，船上可能已经出现人与人之间嘅传染，而第一个生病嘅人可能喺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感染咗病毒。康卡病毒主要系透过接触受感染嘅老鼠等告此类动物嘅尿液、粪便或者退液嚟传播。不过呢个病毒过去亦都曾有过人传人嘅情况。红迪亚斯号原本计划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然后前往西非外海嘅岛国维德国。不过目前呢艘船停喺咗维德国嘅外海，而维德国政府出于防疫考虑，冇同意俾红迪亚斯号靠岸。据路透社报道，红迪亚斯号喺3月份从阿根廷出发，原本系要展开一趟南极探险嘅旅程。但系冇谂到，途中一对荷兰夫妇同一名德国旅客便先后染病丧生。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的发言人指出，目前仲未清楚这一波疫情的感染来源到底是什么，但目前推测有可能是船上的老鼠传播了病毒，亦都有可能是邮轮停靠在南美洲某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被感染了。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恭喜十八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很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么算呢？宝气十八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